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有这么几个部分，前边呢是高杰和唐韵为大家呢带来今天的一些市场的动态，之后呢我们会聊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专题哈，然后我们还会有 Max 为大家去解读一些个股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的几个板块。而且今天的市场呢也有很大的波动，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股市在开盘不久之后呢是悄然走高的，高科技就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再次领涨的。因为呢今天有两个经济数据啊，都是在通货膨胀方面带来一定的可喜的消息，所以呢我们看到像生产者价格指数啊等等都是呢比上年同期涨了 6.2%， 虽然还在涨，但是呢是涨的速度比较慢了，所以呢也都再一次给这个市场带来了好的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是日本央行，昨天没时间高杰没讲，其实今天的整个外汇市场都在关注着日本央行的这一次央行的决策，然后呢这次决策呢让外界啊在某些这个投资人呢去压住啊，叫寡妇交易，去压住它，结果呢日本央行让他们很失望啊，再一次呢去混淆了之前市场对此的预期，保持它此前的政策不变。那么这个呢就给今天的日元呢带来很大的波动哈，包括呢基准债券的反弹都起到了一个今天相当大啊，在这个外汇市场起到了很大的波动。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后来我们看到联储的多位官员今天又放鹰了，哎呀这个一放鹰呢就整个今天导致今天后来的这个我们的股市呢是周三是高开低走，最后是大幅的收跌。道琼斯指数啊今天大跌了613.89点，跌幅达到 1.83%， 报33296.96点。纳指的跌幅呢达到了138.10，跌幅是 1.23%， 报10957.01点。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跌了1.56%，报3928.86点。哎呀，在几天前，这个标普五百指数就差0.1啊，0.01就要奔4000了，现在又被打压下来了。所以今天呢，后来到最后呢，是科技五大天王啊是悉数走跌的。苹果呢跌了0.51%，Alphabet 跌了0.19%，微软跌了1.89%，Meta 跌了1.73%，亚马逊跌了0.61%。亚马逊今天要裁员啊。道琼斯呢今天是集体啊都大跌，这个 Honeywell 下跌3.77%，IBM 下跌3.29%，3M 下跌了3.04%，可口可乐也大跌了3.03%，摩根大通下跌3%。费半呢今天也是哈是涨跌互见，但是呢一些主要的股指你像恩伟达下跌了1.84%， AMD 下跌了1.48%，应用材料上涨了0.27%， Intel 下跌了2.67%，高通上涨1.46%，美光也跌了，台积电今天上涨了0.54%哈，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个经济数字。好，现在唐韵能听到吗？
Hello，
哎，现在可以听到了，现在可以听到了，哎，好了，那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一早晨由美国的商务部所公布的整个的12月份的零售的销售的这样的业绩哈，那这个呢数字呢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哈，唐韵。
好的，美国去年12月的零售销售啊，出现了一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降幅。其中呢商业设备生产是大幅下滑，让外界担心在联准会也就是 FED 收紧政策的一个重压下，美国的经济呢可能正在失去一个成长的动力。那么根据商务部的数字显示，去年12月呢零售销售的下降为 1.1%， 这个创下了自2021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降幅，也是连续第二个月的一个下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下降 0.8% 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扣除了汽车和汽油之后，12月份的核心零售的销售下降呢为 0.7%， 低于市场预期的 0% 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报告显示呢，13个零售类别当中，有10个类别零售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包括汽车、家具还有电子产品。由于汽油的价格是稳步下滑，那么加油站的销售额呢，总共是下降了 4.6%， 根据经济学家预估啊，在去年年底零售销售下滑将导致今年的消费者支出放缓，从而导致经济成长放缓。尽管呢，强劲的就业市场还支撑着消费者，但是美国民众呢仍然能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也就是储蓄利率接近历史的一个新低，信用卡的余额剧增。
在整个去年2022年，美国整体的零售呢销售是成长的 9.2%， 这个幅度呢是创下了1993年以来第二大的增幅哈。但是呢，第四季度我们知道，第四季度特别是12月份应该是零售的旺季，结果呢我们看到同比呢是下跌的，所以这个数据呢显示的并不是很亮丽的。我刚才讲到的为什么整体会有 9.2% 这么大的增幅呢，是因为通胀啊，价格升高，所以呢它利润这个销售额成长了。所以呢一些零售商呢在这个这些数据他们也都在讲说，最近结束的这种假日的购物季节比预期的要疲软，像这个梅西百货呢已经预警它的销售疲软，还有Lululemon呢前两天我们也给报了，随着消费者购买更多的折扣商品呢，它的利润呢已经是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了。之前包括这两天的达沃斯论坛，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哈，不管是政府各种机构的这些专家们都预计啊，83%的人预计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会陷入衰退。但是呢就是唯一的希望，或者是在现在市场都在期盼的呢，就是联储能不能放慢它大幅升息的这样一个步伐。所以未来呢，在从现在开始哈，已经过了购物的旺季，所以在未来几个月应该是零售业销售成长啊最慢的月份。随着呢现在刚才唐韵所提到的哈，这个大家的钱呢越来越少了，信用卡的债务呢也不断的在增高了，通胀呢现在仍然是高居不下，所以短期之内呢很有可能这种零售业啊购买啊老百姓消费的这种情形可能会进一步放缓。所以我们看到呢各个商家都在展示自己各自的想办法啊促进销售，其中 Tesla 是典型的，居然下跌20%，然后它的这个订单一下子增了5倍之多。如果您现在想有钱啊，有钱想买的话，现在赶快去买，这个价格估计以后不应该会再有了。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呢，也是哈美国的劳工部所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啊，这个数字我刚才说到了，它其实是给今天股市开盘的时候带来了一点喜悦的。好，唐韵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啊，在今天呢，劳工部公布了一个数字哈，这个指标是 PPI， 也就是 Producer Price Index， 简称 PPI， 生产价格指数。它的上扬呢超过了6%，其实是达到了6.2%，这为美联储呢提供放缓加息的空间好像看起来仍然不宽裕啊。这个数字呢是在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值为该数值，环比下跌1%，比2021年12月呢是上涨6.8%，环比上涨呢并未受到物价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价格走势走低的一个推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的核心 PPI 当月是上涨了0.1%，同比攀升5.5%。那上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呢也显示出通胀压力并没有减缓。随着供应链正常化以及全球商品的一个需求的降温，供需平衡呢仍然有待改善。因此呢，美联储与通胀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可能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构成支撑。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吃紧，再加上消费者对服务业的一个需求强劲，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使通胀超过美联储的一个目标。那么周三发布的其他数据显示，十二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零售销售的环比是超预期的下降，所以在报告发布之后呢，才导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股指期货上涨。
所以说
他一边是想让价格下来，但是生产方他的生产成本依然在保持上涨，对吧？
它只是呢放慢速度了，放慢速度呢，大家就是觉得哎，通胀可能不会那么快了哈，这是对这样的一个期望值。刚才呢这两个经济数据加上呢今天哈，我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个鹰派呀 Fed 联储官员的这个一些讲话哈，继续放鹰。还有呢，日本央行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动作，昨天呢整个外汇市场都在盯着，他呢是让很多投资者呢压住他会有更激进的一些加息的动作的期望值落空了。所以呢，这个日本央行政策一出来之后呢，今天整个美元指数是走势是震荡的，其中呢盘中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了七个月的新低。因为我刚才说了哈，那一串数字，哎，大家都觉得恐怕呢这样联储呢会放慢这种紧缩的步调，结果呢联储官员不给面子哈，多位官员都发出鹰派的言论，所以今天的整个 DXY 啊午盘之后呢全部是涨回来了，把中午的这个七个月新低呢又拉回来了。同时呢，刚才我说到了日本央行这个动作呢，直接导致了日元呢今天一度大跌了2%哈。那这些呢都是美元指数今天也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震荡。那我就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鹰派呀，这个到底联储官员今天他怎么的了呢？把这个市场从开始的高开之后呢，之后大幅度的下跌。我们来看看都谁哈，因为在1月31号到2月1号，就这个月末，联储会呢会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了。到目前为止呢，交易员普遍预计呢，在去年12月份升息了2码之后啊，这一次联储会可能会升息1码左右。而且呢，现在刚才我讲的多个迹象都说经济走弱啦，通胀已经放慢啦，那结果呢，今天的多位联储官员呢说啊，这个支持终点利率呢要升到5%以上。一个呢是今年有投票权的达拉斯联准银行的总裁叫 Logan 哈，他呢是说提出啊放慢升息的脚步的理由啊，他说呀，以提高根据不确定啊，他这个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啊，调整货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他说暗示利率最终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比现在你们所有人预期值的要多。他的原话是说，我们可能需要逐步升息，直到我们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通胀有望以可以持续及及时的方式回到2%的目标。最重要的风险是，如果紧缩政策做得太少，经济将持续过热，联准会将无法控制通胀，过度和削弱劳动力市场，相反这种风险的超过呢也是必要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联储派的鹰派，也被有鹰王之称的圣路易斯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啊，他呢只是今天又呼，前一段咱们12月份大家记得他自己呢是说他已经放缓了一点了，当时刺激这个股市呢是上涨的，今天他又开始了，他呼吁说联邦资金利率啊尽快要升到5%以上，来确保呢通胀压力消退。他预测呢今年年底的利率区间呢是5.25%至5.5%，并且反问说为什么不升到应该到达的利率区间呢？为什么要拖延啊？这个鹰王的再次放鹰，而且非常鹰。还有一位呢是克利夫兰的联准银行总裁梅斯特 Master， 他说呢，鉴于我对经济的预测需要将终点利率呢升超5%，这个 Master 呢他没有对下回升息的幅度呢发表看法，但是呢这位女士强调他最终的政策利率目标呢区间可能需要比大多数人预测的5%到5.25%的区间还要高一点，并且维持一段时间以进一步减缓通胀。刚才呢我不说吗，这个布拉德呢是直接是从5.25%到5.5%哈，这就是今天的一串的这种鹰派。那么费城联准银行的总裁哈克尔他呢重申，他说联储啊会下回升息一码呢是适宜的，预测呢联邦的资金利率呢将超过5%，未来还会升息几次。而且呢最终利率的不确定性啊是联储会应该放慢升息步伐的原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高通胀是一种祸害，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并且呢对收入有限的美国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为了控制通胀，联准会的目标是适度的放缓经济，并使需求与供应更加一致，让我们在5%以上并坐等一段时间，看看经济表现如何，没有必要将货币政策推高到会严重拖累经济活动的水平啊。这以上的这些呢就是今天的鹰派的发言。所以呢可想而知今天的这个股市哈，马上就是我一直在说大家有那么乐观吗？但是大家很乐观，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日本央行的这个大家的 压住啊，就是赌啊，结果赌输了，日本央行按兵不动啊，很好玩。这就是今天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因此呢，我们来看一看原油啊和黄金啊等等啊一些市场的变动。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原油。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呢，在今天是收跌的，每桶是收在了79.48美元80美元的一个关口之下。那么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货的西德州的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70美分，跌幅为0.9%。由于市场预期中国经济重启将令能源的需求更加强劲，所以国际能源署提高了对2023年原油需求的一个增长预测。大宗商品盘中价格呢已经攀升到了12月初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然而呢，美国联准会也就是 FED 官员呢的言论呢再次引发升息的一个不确定性后，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提升，原油价呢也应声转跌了。那再看看黄金啊，黄金期货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是下跌2.90美元，跌幅将近0.2%，收于每盎司1907美元。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收跌，吐回了 PPI 数据与零售销售数据公布后的一个涨幅。那么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美联储紧缩政策即将结束，但是浅度的经济衰退可能不支持资金流入黄金市场，因为它可能导致美元走强。
嗯，好了，以上呢是今天市场的一个动态，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哈。然后我们会请 Max 呢跟我们来看一看日元呐、等等美元指数这些走势。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去说一些个股以及个股企业的一些消息。今天呢很多很多的消息啊，很好玩。一个呢像什么特斯拉哈，还有这个Twitter。Twitter 的广告回来了啊，然后呢特斯拉的马斯克呢还在吃官司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微软声明了，他说你们说我们要裁员，你们简直就是在造谣，这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希望我们的听众锁住 FM96.1，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听一听这些企业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每周一到周五美西时间的晚7点到8点， FM96.1 是我们希望之声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嗯，我们现在的连线呢是我们的特约嘉宾Max 哈。Max 好。
你好。
Max， 我们的今天呢接下来这个和往常一样啊，要请您跟我们来看一些个股。我首先呢要请您跟我们来观察一下日元和美元哈。对美元的这个走势哈，因为今天呢这个日本央行呢有个比较大的动作，我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呢就应该去说，因为外汇市场呢大家都在看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这是本周之内呢一个很大的财经的金融方面的一个事件啊，可以说是市场全球市场万众瞩目。当然呢是在呢他当地啊11月18号下午的时段吧的日本时间，他公布了新年首份的他的利率决议。那最终呢他没有像外界所预料的那样，还会进一步激进的呢去调整收益率曲线的控制的叫 YCC 政策哈，就是十年国债的这个利率区间。那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就直接引发了美元对日元呢就遭受了大量的空头的回补，然后日元呢在决议出炉之后大跌了2%。此前在12月20号的时候，大家记得啊，当时我详细的为大家解释了日本叫做千年老哥的日本央行呢居然去调整利率空间，然后呢大家就说哦，这已经到头了，那一波呢就直接日元就开始往回反弹了。那么今天呢当又给往下 下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期两天的日本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哈，它央行的一致投票维持它的收益率曲线控制哈，这个目标不变啊， YCC 不变，继续将短期利率目标呢设定为-0.1%，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目标呢设定在0%。然后呢这个呢是以9-0的投票哈一致通过了这一份的利率决议。他在声明当中说，将以灵活的方式增加债券的购买，并且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增加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将继续在每个工作日以固定利率购买十年期的日本国债。 然后呢，他也对了 GDP 和它的通胀哈做了一部分的预测和修正啊。他自己2023年的 CPI 升幅呢，预估中值是1.6%啊，此前也是1.6%。然后呢，他2023年除扣去能源外的核心通胀呢，预期是1.8%哈。这是今年的。讲一下哈，那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很多行业内的机构？行业内的机构预计呢，日本央行本周会维持政策不变，会逐步呢消化在12月份他提出的 YCC 政策呢来带来的这种影响。但是呢，业内有不少的这种外汇和债券市场的交易员却压住呢，日本央行可能会进一步调整他的这种政策。为啥？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看？就是在这个。他的决议公布之前呢，日债和日元就剧烈的在这里边波动哈。到今天早上的为止的，像日本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连续4个交易日超过了日本央行设定的0.5%的目标的上限。所以呢，就外界呢就是都猜测日本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进一步的调整 YCC 啊这个曲线控制政策，就类似于啊这个是不是还会进一步加息啊，会不会进一步的鹰一点儿。这个压住呢是很有意思的，这种做空日债的策略呢，它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然后呢这种风险叫做寡妇交易。那结果呢，今天的这个日本的央行按兵不动哈，这个寡妇交易最终也就落空了哈，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外汇的市场动的是非常的大的。昨天呢就是外界都在讲，不管哈日本央行今天是怎么的，是维持还是更鹰，都会引发市场的大的行情。果然啊，这个事情一出现，决议一宣布，然后呢就出现了日元，美元对日元哈，就是整个的日元暴跌，然后呢就是一路美元对日元飙升了280点，那日币呢跌到哈突破了131的大关，日内呢这个幅度震荡达到了2%，然后这个剧烈的波动呢也蔓延了整个全球的市场。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日本央行决议之后呢也迅速下跌了6个基点，跌到了跌破3.5%的这样的一个关口，非常有趣。包括那个日本的这个225它的指数哈，那个当时呢是午间休市呢，然后呢美国的三大股指呢整个哈就是短期都出现了迅速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呢，外界的分析人士呢就说哈，日本央行周三的利率决定啊表明什么呢？日本的央行可能还没有寻求立即退出或者是放松对债券收益率的这种控制，那么他们也在强化呢此前他们的行长黑田东彦他所释放的信息，也就是说12月份的 YCC 的调整呢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呢，这整个的哈就是今天的这个呢可以说哈非常有趣，因为呢这个政策啊它的这种变化呢它其实会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影响。在日本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它其实呢造成了一种利率的扭曲。它十年的这种公债的收益率呢已经是低于8年和9年的这样的收益率了啊。这也是呢为什么说到底呢它这些怎么大家都在看呢，它怎么去做出这样的一种消化这种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而呢日本央行为了去捍卫它这个 YCC 的这个政策，当时日元是一路贬到了150嘛哈，对美元，那么它呢是出手啊4天就购买了12万亿日元，超过了到目前为止的哈，就4天的购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月的这种购买量。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行业内呢估计，他现在持有的政府的债券按市值计算呢，央行持有政府证券的53%。那么如果他还用这种这个速度购债的话呢，大概呢需要33周的时间，私人投资者手中的日本的国债呢就会被一扫而空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长篇的一个文章吧，就说他为什么日币呢他不可能去做出非常的这种怎么讲，就是那么鹰派。它里边呢举了很多的一些例子，一个呢它这种升高的利率呢它 会给企业呀带来还款还贷的这样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呢被称作是僵尸企业，也呢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慢慢才能把它消化掉。第二个呢就是国债，我们看到了国债它已经占了53%以上，那么这个利率假如还持续这种鹰派的话呢，本身日本央行就存在着巨大的还债的这个压力，那么再加上呢现在日本呢承受的这种中共啊来自中共的威胁，它必然呢去加大它整个的军备的投入啊等等，这些压力呢他把利率提高的话他自己央行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看到呢没有办法啊，他仍然是一个千年老歌呢稍稍硬了点可能还要割下去，这就是今天日本央行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呢给外汇市场给周围的市场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波动和影响。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真正的行情吧， Max 该你的了，跟我们来看一看对美元日币的未来的走向会不会再回到150。
昨天我看那个美元对日元呢它波动是比较大，大概3%的波幅，最低它是去了大概127.5，127.5，大概这样，然后最高它有升到差不多131.6，131.5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看短期趋势内它的波动是比较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长线一点来看的话，美元对日元，美元对日元它在一年内它其实还是属于上升的趋势的。
嗯，
美元呢，美元在前面，美元对日元，然后5年内其实也是上升的趋势的。所以虽然我们看短期内在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
嗯，好，那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些这样的个股咯。那唐运，我们第一个给大家看的这个股票。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股票还是特斯拉啊。那么在今天周三美股成交的成交额的冠军啊，特斯拉。它的价格呢是达到了128.78，下跌了2.71美元，然后下跌的幅度是2.06%，成交呢是254.1亿美元。好，那这就是它的一个今天的成交的情况。但是关于特斯拉是有很多的事情哈交叠在一起，高姐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个官司嘛，对吧？那个官司呢他是在昨天就已经听证了，他现在呢人家说你随便乱说话，在推特上说你要去把这个特斯拉私有化，就会造成呢投资人这个股票波动啊受损失，那人家说我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呐、等等的，人家把他告上法庭了，那这件事情是一件事儿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关于马斯克的一个消息呢是Twitter。今天很好玩，他的这个马斯克有他有很多公司嘛，一个是特斯拉，一个呢是SpaceX。SpaceX 的员工啊，这是他的铁杆啊，他是划拉了一堆，拉了一堆，到处找了一堆的这种工程师，都是美国 NASA 呀等等的，然后呢开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箭发射的公司，真牛啊！他呢能够回收，然后呢他去拿，回头再接这个国防部的单，然后呢 SpaceX 你就可想而知啊，这是他鼎力的团队，他进推特的时候，他都带着他的团队的一些人去接手推特的，然后 SpaceX 的员工今天表示，他说马斯克你可以继续 focus Twitter。这个蛮有意思的。那特斯拉的这些股东呢就很不高兴，说的你要赶快回来去关注我们的特斯拉哈，这个特斯拉已经跌成这个样子的了。但是呢 SpaceX 反正他也没上市，他就使劲鼓捣这个马斯克继续关注 Twitter。 而 Twitter 呢今天其实他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今天包括我们的这个方伟哈，他每天都追着马斯克，然后呢他在 Twitter 上面也给大家去说了一下特斯拉他这个 Twitter 到底是咋回事。
方伟是在他的推特当中是说，3个月前呢，马斯克入主推特的时候，推特每天赔400万，占推特收入90%的一大批广告商啊，威胁马斯克从推特上要撤广告，所以当时推特的前景未卜。那么之后呢，马斯克入主了推特之后，砍掉了70%的员工，推出了一个用户的收费的计划，而且还频繁的推出了一些新的创意，要求大家呢赶快进来哈，然后要加班。 那么今天呢，推特宣布所有的体育频道、好莱坞频道还有主流的媒体要纷纷的乖乖的回来买广告，而且还要加内容。那所以方伟就提出了疑问，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局。
其实呢，这对推特来讲是一个好消息。SpaceX 呢去支持特斯拉呢，支持马斯克去关注 Twitter， 不是因为别的哈。据他们来讲，他说：“哎呀，太好了，马斯克呢专注于 Twitter， 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更平静的工作环境。”他们说呢，我们不需要马斯克每天看着我们啊。说从呢去年十月份下旬接管 Twitter 以来呢，我们 SpaceX 的工作氛围变得非常的平静。我怎么看这个消息呢？都感觉像一个逗乐的一个消息哈。那么马斯克包括呢当年的乔布斯，这都是拼命三郎，在他们手下干活是非常非常遭罪的。所以今天 SpaceX 呢去说你别回来了，别看着我们，明天看看啊，估计这个马斯克会在 Twitter 上会做一些回应，蛮有意思的一些消息。我就不说他今天这个股票了，因为每天呢我们都在看哈，那个我们的 Musk 呢也都跟我们在说。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天值得去讲的几家股票，一个是 Moderner。Moderner 呢，它今天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就上涨了7.7%哈。然后呢，这个呢，它今天也是整个股市交易的第十名。因为呢，他们宣布呢，他们自己的一个 RSV 啊，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3期实验数据，说呢 ，Moderna 的这个疫苗呢，能够预防老年人症状呢，能达到84%的有效的这个有效性哈。它有这么一个宣布，我给大家讲了，现在摩根大通他们在召开一个医疗方面的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呢，在过去一周和最近呢，都会有很多医疗股的这样一些消息。它今天呢，在这个上面哈，我们看到。宣布了这个大型的临床实验哈，降低了这种老年人呼吸性病毒的这种感染的风险，所以呢盘前就大涨了7.7%。好，我们请这个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Moderna 的这个走势。
Moderna 现在的股价是197块美元，我们看一周内和一周内半年内，其实一年内啊，它都是上升的趋势，哪怕是我看。比较长线一点，从2018到现在，还有5年的时间，也是属于上升趋势。所以其实它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现在的价位是比较偏向低点的，所以如果要再低的话呢，可能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关注大概120左右。
Moderna 哈是值得去看的一只股票。我再重申一下哈，我高姐找的这些呢，不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我每天呢都会盯着一些财经频道哈，那包括呢这个华尔街呢，他们也每天都会有一个专栏，由他们自己所找的哈，他们这些专业的一些评估员吧，一些分析师，他们每天都会点出来很多值得关注的股票。那么这些股票呢，有的呢是它的有潜在的啊，也有的呢就是它的业绩不怎么好的，但是呢都是波动或者是未来变化比较大的。我呢是把这些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呢去分享的。在这呢提醒哈，投资有风险，然后呢您自己的决定哈，去做自己的决定。我们只是做节目啊，不构成您投资的意见。那我就着 Moderna 呢，我要去说一下今天也是华尔街的一篇新闻呢。这个新闻呢，就是在摩根大通啊，他们这个医疗的这种大会当中的一些专家的一些看法。默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叫 Robert Davis 哈，他说他呢在这个大会上的演讲当中用了信心的一词啊，超过了20次。来呢认为说生物技术股今年呢有望回升哈。他说他什么意思呢，他和那个对话，就跟他对话的叫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叫做 Chris 斯考特 Scott， 他说呢希望你能够感觉到我的信心相当的高哈，就是认为他们今年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这个默克的股票去年的回报率呢已经是49%了，而与此同时呢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18%啊，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呢，是因为默克公司近一半的销售额来自于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呢将在当前10年后面临的这个专利的保护时效，它现在呢受益于这一种药就让它受益于这么多哈。那么今年情况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呢首先是宏观的经济加息推动资金流入了抗跌的医疗健康股，并从呢生物科技等成长型领域流出了，利率呢趋稳也会让部分的资金呢流向其他的领域。 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在上周五说到呢，2022年大盘股的表现一直呢是由利率和总体的资金流动来主导的，而不是一些公司可能认为的一些的这种执行的方式。那么随着经济看起来即将进入衰退，今年可能会有很多的反转。新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的通胀有所缓解，意味着联储呢可能开始放慢加息的步伐。交易人士呢实际上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呢会降息，这意味着生物行业会有相当大的机会实现复出。那今年的年初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比如呢像这个Biotech SPDR S&P 的这个 Biotech 的 ETF 呢已经到现在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 5.9%。还有呢像这个纳斯达的这边的一些指数啊，一些 index 呢小幅下跌，这都和去年的情况相反。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去年呢是制药股回报率是 4.9%。那生物技术基金呢累计下跌了26%，所以呢今年呢他们认为啊就是生物就是成长型的这种生物制药啊生物技术呢会反转啊，这是今天他们的一个分析。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管呢对最近这个拜登政府通过的这个什么通胀削减法案呢都抱怨，一些首席执行官呢就开玩笑哈，都说他这不叫通胀削减法案，这叫做减少创新法案。这个法案呢将允许啊政府对药品价格呢进行谈判啊，这是政府更多的去介入对进行这个药物价格定价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呢公布了美国联邦保险哈 Medicare 的药品价格谈判的时间表，首批选定的10种的药品名单会在9月1号公布。这个到底是怎么，当时也会有一些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的关注和动荡吧。那么大型的制药公司应对措施之一呢就是怎么办，他们和生物技术公司联手，所以呢在整个的摩根大通这个医药股会议哈，这些企业会议期间，像阿斯利康啊还有这个Epson 啊等等的都分别宣布了3幢的交易，每一幢交易的规模都在10亿美元的范围。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可能啊就是如果某些正在开发的药物啊事先能够满足一些条件的话呢，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就有权获得额外的一些付款等等。我把这一串啊放到一起呢跟大家去说一说，这是今年整个啊医药股当中所关注的啊，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趋向。那么以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医药股啊或者等等的，我会请 Max 我们关注之后呢再给大家进行分析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对哪些个股呢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去分享，也可以呢听听 Max 的意见，或者是你给 Max 进行一些挑战哈。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微软呢、等等啊，今天的微软呢是很有意思，它是否认自己的裁员的新闻，唐韵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啊，是 Amazon 的一个裁员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里面呢也提到了现在这个整个高科技的行业呢，其实整个行业已经近期裁员了3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呢也有报道在网上说微软公司也要裁10000人。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辟谣的一个新闻，微软公司自己就站出来了，说我们没有要裁员。对，这是微软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关于他们裁员的一个消息的更正。
他是微软的发言人，在科技博客的电子邮件当中，他呢直接说这种报道纯属谣言。他说像那个所有公司一样，我们会定期评估我们的业务重点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呢本来呢今天所有的这个财经包括昨天我们都知道嘛，说最快在周3上午就宣布更多的裁员，然后呢股价呢它都在盘前都交易都上涨的。那他在这否认之后呢，今天他这个股价呢是跌的，那就跌了1.89%左右哈，这是微软公司。另外一个呢是 PNC
这家金融服务公司呢是总部位于匹兹堡。 匹兹堡的一个银行啊，它的股价呢在盘前是下跌超过了4%。此前呢，这家公司表示，他们第四季度的盈利为每股$3.47，低于大家的一个预测每股$3.95。好，那 PNC 它今天的市场价格是152.07，下降了$9.78，总体下降百分比是6.04%。
Max 帮我们解读一下 PNC 它的走向将会如何呢？
PNC Financial Services
对，
现在的股价是152.00，我们看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长线一点，半年、一年其实也是下跌趋势，哪怕是哪怕是五年内它的走势其实也不是很明朗。但长期来说，其实它五年以上的话，你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其实它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是比较强劲上涨趋势。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PNC
短期内它是下跌的趋势。
OK， 这是一家银行股，还有一个呢是 Amazon 哈。那唐运跟我们来接一下 Amazon， 今天也是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喽。
好， Amazon 今天的成交量呢是排在第四名，它的价格是95.46，降了$0.59，下降的百分比呢是0.61%，成交额呢是75.8亿美元。Amazon 公司呢将启动一月早些时候的一个宣布裁员的计划，这个也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裁员，最终呢会有超过1.8万名员工会受到裁员。其实不止这1.8万啊，它还有不少的时薪工，也就是小时工啊，主要是一些仓库保管啊，还有一些负责运输的人员，他们也会受到裁员的影响。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后面呢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这是亚马逊。今天呢还有这个 Meta Platforms， 脸书哈，它跌了1.73%哈。今天呢关于它的这个呢是美国前总统啊川普的竞选团队已经向 Meta Platform 呢申请恢复 Facebook 的账号，他是正式哈，这个竞选团队正式向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请求，要求解禁其账号。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在过去2年前哈，一直是被不管是 Twitter 还是脸书都率先的去封锁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当时还是在任总统。然后呢他这个他的川普团队的竞选团队呢在信中说，我们认为对特朗普总统 Facebook 账号的禁令极大的扭曲和抑制了公众的言论，所以呢现在是关注的一个焦点。 Twitter 呢好像已经解封了，但是他一直没回来，现在呢他去申请回到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知道哈，他已经是表示可能会去参加2024年的竞选啊，可能会这样。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的舆论上又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了。此前呢他自己的这个Truth Media， 他自己的这个 app 呢一直他是在那个上面，但是呢始终哈这个生态圈吧还是在保守派，他没有这个整个的运作呀等等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取代 Twitter 或者是脸书。那么接下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风雨莫测的变化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好，那我们这一段的消息呢就到这儿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将请唐运高杰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美国出了一些褐皮书，然后 Coinbase 呢停止了日本的业务，今天呢币圈又有一个阵亡者呀啊，又有一个阵亡者。还有呢就是美国的 Party City 申请破产，然后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这些海关呢去查这个螺蛳粉儿也出了一点事儿。那么到底是什么，就在广告之后呢请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谢谢 Ma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几个好的、不好的、有趣的一些消息。好，第一个，唐韵，你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刚才高姐已经预告了哈，有不少公司相继申请破产或者是倒闭啊，我们来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首先呢，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它在今天呢表示，为了更大规模的检讨运营，它将停止在日本的业务，这可能会导致其 关闭整个在日本的业务啊，是这样的一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吧。那么这个公司它给予的一个解释的原因是说，由于市场情况，我们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停止在日本的业务，并对我们在日本的业务进行全面的审查。那么他给了他日本的客户4周的时间啊，让他们撤回他们的资产。对，Coinbase 的它的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它的目标呢设定是在2022年前调整后，由 EBITDA 负5亿美元的一个亏损门槛。那该公司呢在2021年8月18日是启动的日本的业务，其中呢也包含与日本最大的银行之一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建立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那根据加密指数机构叫做 Normix 的数据，目前加密货币的现货市场的交易总量呢是 87.6 兆美元，较去年是下降了 23%。 按照现货交易市场的一个交易量来计算， Coinbase 呢是第二大的，也是在美国，也是美国接受监管的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这家公司的交易量占去年的 0.87%。 那么这一消息传出呢，它今天盘前就下跌了 1%， 股价啊，自一月初以来呢，它的股价上涨呢是 50%。 那么该股呢在2022年呢下跌是超过了 80%。
这种大跌大涨呢和 FTX 都是密切相关，对吧？那么今天呢就币圈又传来一个阵亡者，加密货币的贷款机构哈 Genesis Global Capital那成为本周之内申请破产哈，可能就是要是大家要为这个做好准备了。因为呢就是从 FTX 倒闭之后呢，也是 Genesis 呢也被挤出了这种挤兑啊，大家赶快往回拿钱呢，所以从去年11月16号冻结了所有的客户的账户，无法满足客户赎回的要求。 Genesis 呢也发出了警告哈，他说呀，如果无法筹集到现金我就申请破产。然后呢他的母公司 DCG 已经致函了股东，他说呢公司正在暂停季度的股息来节省现金。那么有透露消息的人呢是说，这个 Genesis 和他的母公司 DCG 呢一直在进行债权人秘密谈判，但至今没有达成协议。美国的两家事务所呢一直都在为债权人的团体呢来提供这些咨询。消息透露者呢说， Genesis 呢现在已经在制定一项重组的计划书了，已经和这个涉及的债权人在进行交涉。一些债权人呢建议从他的母公司 DCG 呢获得现金和股权的一些组合。那么如果呢这个 Genesis 没有办法筹集到现金的话，最早在本周啊，今天已经是周三了，他就会申请破产。目前呢 Genesis 和 DCG 呢都拒绝对这个消息呢进行置评啊。消息人士呢也在说谈判还在进行中，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呢这个是不得了的哈。现在呢美国方面对此的监管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就是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这种资产管理公司都被在调查，就是你多少客户在做这种加密货币的生意啊，到底有损失有多大等等啊。所以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也是非常的严格，所以这一系列的 FTI 倒闭之后产生的股牌效应是不得了的啊，真的是我们都在看啊，还会连累多少家，5年之内这个还会不会存在，我以前开过这个玩笑啊。加密货币贷款者呢这个BlockFi 呢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申请破产了，然后呢紧接着是 Core Scientific Scientific Fake 也呢是在去年12月份哈申请破产。 Genesis 呢现在也可能又一成为币圈的又一个阵亡者，今天的这个消息哈是蛮大的。那此前呢在上周四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就是对这个 Genesis 和加密货币交易所Gemini Trust 呢提出了诉讼哈。那指控呢他们两家公司的一项9亿美元的加密的资产贷款计划，然后呢并没有出售没有注册的证券啊，违反了投资者的保护法，所以 FTX 造成的这种没有信用啊、不遵守规矩的这样的一个恶果，现在呢他们在整个币圈当中都对没有 credit 了，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好，那么还有呢就是Party City 也在申请破产。
Party City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 被称为是销售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商店啊，家里有小孩的或者喜欢开 party 的都常常去他那里买各种各样 party 的这些物品。那么他在昨天呢向监管部门申请破产，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所列出的原因呢是不敌竞争对手的冲击，受多年财务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拖累。其实他的业绩确实是从19年到21年呢每年都在亏损，去年2022年整年的亏损高达 1.99， 就是两个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亏损。目前为止呢他在全美是共有760多家的门店，员工呢超过了16000名。破产的具体原因呢还是由于这种全球啊疫情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短缺，很多货品进不来，然后呢有竞争对手都非常的强有力吧，比如说像 Target 这样的竞争对手，所以呢就导致他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劳动力也短缺吧，成本也上升等等。那么目前的话呢他是已经申请了一个破产。该公司表示呢说美国以外的子公司加盟经营店，它的业务呢不属于破产程序的一部分。然后呢他并且补充说他们的商店呢会继续营业，但是营业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啊。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今天呢盘前就是停牌前上涨了11%，到41美分。报道可能就是这个申请破产的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呢，它的股票就是下跌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还有呢几个消息怎么办呢？说不完了。像比如说美国海关哈查中国制的走私零食，那这两年多呀拦截了3000多件哈，螺蛳粉成为其中的最大宗，到底咋回事呢？今天不说了。还有呢是今天的美国哈华尔街日报的第15届航空公司年度排行榜，那么谁第一谁第二呢？不说了。明天呢我们和唐韵呢再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新闻，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守住 FM96.1， 每天呢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快最全面的财经消息和财经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